拿我们中国来讲，中国有好多次王朝，唐宋元明清，这些都算是封建制度吧，封建制度的统治，但是每一个朝代就不同了。所以封建主义、封建制度这个就叫做头，指挥他的是头，然后执行他的就是脚，他可以是唐朝，可以是元朝，可以是明朝，这是执行的权柄。那么也看资本主义是一个制度，资本主义是一个制度，资本主义这个制度的里面就有很多国家是资本主义制度，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法国资本主义制度，好，所以每一个国家就代表一个角，但是他们执行的这个制度就代表头。资本主义制度又被另外一个制度，就是共产主义制度又出现了啊，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好，共产主义制度就出现了。共产主义制度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了，这个就是头，有一个体系，有个政治思想，有一个指挥，我们指挥。那么共产主义的国家也有十几个，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角，但是这些每一个国家都执行的是同一个主义。好了，这个就是头和脚的不同了，有区别了。那么那个龙有七个头十个脚，七个头就是他把历代所有的政治制度的优点他都把它结合起来了，所以他头上有七个头。上次我们也提了一下，在大英里书巴比伦王不是做了一个梦吗？就梦见一个人吗？那个人有个金头吗？荣胸吗？大英里解梦就说，这个头就是你啊，就是巴比伦王，你不讲你啥金头。所以看来这个七个头的开始，如从大英里书来看，就是要从巴比伦开始，它是第一个头，七个头里头要占一个。除了他这个头，如果再看，很可能第二个头就是波斯这种制度，波斯过了就是希腊，又是一个头，希腊过了罗马又是一个头，到罗马的时候就是有上议院下议院，就要讲民主了。哎，上次我们讲要讲民主了，好了，以后你再下来就有资本主义制度了，又有共产主义制度了，最后就有一个制度出现，就是最后的第七个头要出现，那个就是集所有的大臣，哎，都在他身上了。啊，那个兽就是第四个兽。哎，好，所以我们就区别这个头和脚是不同的。今天我们读的这十三章，你看见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所以啊，读圣经的人就认为这个兽就是低基督，它从哪里上来？从海里上来，海就是代表地中海，所以将来这个低基督的一定是从地中海周围的国家出来，或者是说复兴的罗马帝国出来，因为罗马帝国的这个版图就是在地中海的周围，很可能因为他从海里上来，所以这个人的很可能是从地中海周围的这个国家出来的，绝不会从中国出来，因为他是从海里上来。另外这个第二个，这个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上次我们也说过一点，因为狮熊豹，狮就是指着巴比伦王讲的，这是大英里书里头，熊是指着波斯讲的，豹是指着希腊帝国讲的，所以这里啊，他的七个头里头有从巴比伦王到波斯王到希腊王 你看他的特点都在他身上，形状像豹，口像狮子的口，脚像熊的脚，也就是把熊最厉害，他看的是爪最熊啊，最厉害的就是脚啊，就是脚。哎，熊是波斯，熊是代表他最厉害的地方是脚，所以叫像熊的脚，看到没有？整个这个兽就像豹，为什么像豹？豹很快啊。希腊我们知道有一个皇帝叫亚历山大，他把整个地中海周围的国家统治起来很快，他只有30多岁就死了，武功非常的好而快。但以理书里头就讲这一种是脚步战成啊，什么叫脚步战成呢？就是跑得非常的快。所以这个就形容这个敌基督的做事非常的快，很快就把它统治起来了。口像狮子的口，狮子的口就是夸大嘛，说夸大的话，亵渎天上的神，他能够说夸大的话。好，那么说夸大的话呢，就是第五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第五节，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42个月是3年半。所以这个敌基督的出来有3年半他在那里做。第六节，兽就开口向神所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你看他说夸大话的口，亵渎神了。住在天上的，那就说到天使，并他的帐幕，天上有神的帐幕啊，就说神所住的地方，他都亵渎他。第七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他将要对给圣徒来征战，他所做的事情，给圣徒征战。这个圣徒里面要包括基督徒，也要包括以色列人。征战的结果他就得胜了，他就能够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你看他的权柄很大，就是全世界的这些国家这些民族他都要把他制服。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中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就是记在羔羊生命册上，就是指的基督徒了，都要去拜他。第九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的人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此。好，那么这个就是敌基督的他要做的事情。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读这一章13章的后面。
所以敌基督来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就离开神，
对，怕了啊。那么后面有啊，现在我们读13章的后面14节，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他手刀上换活着的兽做个像，就是要给这个兽做一个像。15节，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你看到没有？不拜他叫杀害，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有的基督徒有的以色列人就要去拜他，因为什么？要被杀害嘛，他怕了。16节，他是叫众人，看起来请你注意啊，这是众人，这个众人原文的意思就是所有地上的人，无论大小贫富，有钱的没有钱的，大人小人小孩，自主的为奴的， 都在右手上或者额上受一个印记。虽然他受印记有了寿命，会有受相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那么从这里来看，好像这个敌基督的把全球的经济都控制了，控制了经济了。你要去做买卖做生意，就必须在额上和手上，右手上受他一个印记。右手是代表什么？就是代表行为，你做事。额上代表什么？代表思想，你的思想要被他统治。我们从大陆来的都知道有一个名字叫思想改造，对吧？思想改造，你的思想他管，思想管了，你的手他就管了，你的行动他就管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说，党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啊，一切服从。好了，所以我们一个人活在地上最重要的就是热，就是头，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行动。你的头你的行动全部受到控制了，而且要拜他的像，这个像有生气。现在我还不敢讲这个像的意义是不是我们真正画一幅像，那个要使他有生气啊，也可能因为是邪灵在那里做。说不定到那一天也有可能就是拿他的细胞来复制一点这个兽的像啊，把它复制出来啊，那就有生气嘛，也能说话嘛，好让你去拍他啊，这个我们不知道今后的情况。十八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圣经里告诉我们是可以去计算的，但是现在有很多的计算都是错误的，我们不要想它计算就对了。因为在希特勒的时代，希特勒杀了很多的犹太人，那个时候人家就来算希特勒，就把他的名字算成666，就是希特勒是一个敌基督。其实希特勒不是敌基督啊，不是他。这个怎么算法呢？有的人这个算法是他自己想的，他把希特勒他大概是六个字母，每个字母给你编一个号，比方 A 这个字母是 1，B 是 2，C 是 3，希特勒第一个字母是 H， 他就给你编了一个号，然后就乘100，第二个字母也编一个号乘100，第三个字母编一个号乘100，加起来他说正好是666啊，这个是人在那里算。后来有人就算墨索里尼也是666啊，这个是最近我看到文化，不是文化中国，这个美国那个杂志也有一个人在那里算666我们不要轻易去相信，好不好？也有人讲这个666啊是电脑，因为电脑那个基本数字是个6，就把这个电脑这个数字啊就弄到我们皮肤上了，666。好了，你就以后你到哪里要去做生意，就是提款不要卡了，就把你手上这个受的印记的在提款机上面弄一下，好了，钱就可以取出来了。有人是这样解释，但是我们只能讲这是人的推断啊。我们因为现在敌基督还没有出来，看来要敌基督一出来以后，很多人就慢慢就清楚了啊，清楚了。敌基督什么时候出来呢？后3年半。从哪里出来呢？从地中海的周围出来啊。他做些什么事情呢？逼迫圣徒，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要带三个集团打哈米杰顿战争啊，要做一个像要人来拜他，不拜的就把你杀掉，要我们在额上和手上受他一个印记。这种印记很难讲，并不是用盖一个章在你头上，因为我们经过思想改造的就知道，他要把你的思想给你换过来，就叫广东话叫洗脑，把你的脑都已经洗干净了，洗脑，好不好？好，这个叫受印记。 好，我们关于这个敌基督啊，最后的结局啊，它是一个什么结局？请我们读启示录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十九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骑白马的是主耶稣基督，然后他们征战。二十节，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作硫磺的火湖里。这是他最后的结局。骑白马的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拿住他，把他活活的扔在烧作硫磺的火湖里。所以他的结局就是硫磺火湖，因为敌基督是一个人，刚刚我们讲他的数目是666，上面讲这是人的数目，他就是一个人。
那个龙也已经死了吧？
啊，龙是撒旦还没有死，龙是代表撒旦。龙还没有到，龙还有一个结局。
啊，他被受了吗？
啊，
不是被受控制了吗？
哎，龙受控制是在无底坑里头，要把它暂时好。那我们马上我们来读哈。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就是这个骑白马，请你就读这个十九章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照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必要揣全能者烈炉的酒榨，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骑白马的就是主耶稣，这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后面这个敌基督的要和他征战，那个兽要和他征战，兽就被擒拿了。
后三年半。
那么这个骑白马的是什么时候人家征战呢？那就哈米基督的战争，那就是主耶稣降临在橄榄山了，打一场战争了。好，打一场哈米基督战争，然后把他打败了，就把敌基督的就放在活活的就放在这个人就在烧作的硫磺火湖里头。那么主耶稣把他放在硫磺火湖以后，他还有很多军兵嘛，不是马兵都有20000000吗？好，然后这些军兵都被杀了，飞鸟就来吃他的肉了，啊，飞鸟吃他们的肉，所以圣经里就讲了，尸首在哪里，应有就聚在哪里。好，现在我们来请读二十章，要看看这个龙的问题怎么解决它。二十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 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好了，这是撒旦的结局了。看来先是把兽敌基督的丢到硫磺火湖里头了，然后再来处理这个魔鬼。魔鬼把他捆绑以后，要放在无底坑里头一千年，因为这一千年正好就是千年国度，得胜的基督徒和他和主耶稣一同做完一千年，那么撒旦就在外面捆绑了。啊，第三节，忍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封闭，用硬硬封上，使他不得再灭火灭火烈火。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暂时还要释放他，还要放他出来。
后三年半的时候，他们基督的时候，基督要骑着白马过，那得胜的基督一同征战。
一同征战。
他前三年就是那个。
前三年是一个和平的时期，假和平。
那最后三年是敌基督出现，而且敌基督迫害那个基督徒。
对对对，迫害基督徒，迫害以色列人，要人去拜他的像，要人收一个印记，有他的数目在上面。好。那么魔鬼是暂时一千年，现在我们要看他最后的结局。好了，第七二十章的第七节，二十章第七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格，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堕入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就是千年国土里头那些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了他们。第四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地方，他们比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好了，一千年以后再把魔鬼处理了，好不好？他的结局是在一千年以后，一千年以前受敌基督就到硫磺火湖了。
三年半以后受就先下去了，
先下去了。
哦，他龙又要再
等你一千年，把他在无底坑里头，无底坑里头，然后再放他出来，
放出来又
要迷惑一些人。迷惑一些人，这些人啊是什么人呢？那看来可能就是绵羊的后代，那以后我们要讲啊，绵羊的后代。
他这个哥和马格，这是什么？哥
哥和马格这些人，就是他有一个思想，反对神的思想，这种人是没有得救的，没有生命的，但是当时允许他们存在啊。以后我们讲
公羊，
就是绵羊，
绵羊，
和山羊，就是绵羊和山羊这一批人。哥哥跟马格，我们原来读了但这个以西结书已经讲过了，就是他们是不是有三个集团要打哈米杰顿战争吗？他们是北方集团的，以西结书他是北方集团，哥哥和马格他们要打，现在这里就代表预表一个什么？预表他们里头完全心里头没有说来敬拜神，没有想我要接受神做我的做我的神，没有。
那个时候为什么他没有被受给那个人？
为什么？
一些人
啊，
怎么没有被受给
被欺骗了这一批人是什么人呢？这一批人啊，就是在受逼迫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时候，这一批人还有个良心，他就同情了基督徒了，对不对？帮助了基督徒了，但是他没有接受神的。那么帮助的人，主耶稣说，你若把一杯凉水给这个小子里的喝一口啊，你不能不得赏赐啊，谁也赏赐他，所以在千年国度的时候允许他在里头去做老百姓啊，但是他没有神的生命，不像我们有神的生命
所以他又被
他就很容易又被撒旦 因为以后进到新天新地去的人是绝对要完全顺服神的。那么这一批人还没有顺服神，所以让撒旦又去试探他们，但是其中有的人没有受他的试探，这就对了。受他试探的人以后就会永永远远。
所以得胜的如果能够站在新天新地，就是完全是那个，就是那个羔羊的幸福。
对，羔羊的幸福。得胜的基督徒在1000年的时候，千年国度里头就是做羔羊的幸福。在新天新地里头，那就是新耶路撒冷降下来，就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进去。为什么那个没有得胜的基督徒要在黑暗里头哀哭1000年吗？哀哭岂止1000年？他就悔改了，1000年的悔改啊。有的人讲，有的人也许悔改了100年，哎，他就完全顺服了。
所以意思说，新天新地是一个
最终了，
最
终的结局，神的目的就达到了，
就是他应
对，对，愿意，凡是愿意的人，
就是得胜者，直接就是到宝座，就是到新天新地的。
对，哎，不到新天还没到，
没
要1000年以后，
哦，
1000年以后，好。不是，他们的思想就代表绵羊的想法。嗯，那么这一辈，你看这里是指着迷惑地上释放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哥，这是列国，哥哥是人，马哥也是人，啊，就是他们的王，绵羊，因为那个时候能够进到天国里面去的，只有绵羊能够进去，山羊不能够进去的，这个我们还要讲，就是讲到。最后就是，主耶稣来了以后，主降临以前，主降临以后，对世界的人的审判。所以我们讲马太福音24章、25章是连在一起的。马太福音24章是讲的以色列人的结局，基督徒的结局。马太福音25章一开始就讲了基督徒，你不是十个童女吗？后头又讲了忠心不忠心的仆人吗？最后就讲绵羊和山羊，那就审判地上所有不信主的人，要把它分成2批，有一批绵羊是可以进到神国里去的，
当老百姓，
当百姓的啊！你看嘛，我们读一读马太福音25章，
那些人就这些人，
以后就是受迷惑了，
魔鬼又在迷惑他们，
又迷惑他们。好，马太福音25章第31节，马太福音25章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天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看，这主耶稣降临了吧，已经到地上了，哈米就都战争都打完了，主就坐在荣耀的宝座上，要审判不信主的人了。32节，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当时活在地上的所有的人都要聚到他的面前，这是主耶稣的审判了。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人分别绵羊山羊一般，一下就把他分出来了，哪些是绵羊的山羊，不要一个个来点名，不要。33节，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你说我要对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个国吧，千年国，也让他们。为什么？你看他们底下就做了事情了，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你看这把他们叫做义人啊。为什么叫做义人啊？他不是因信称义啊，他是因行为称义，他是行为了。所以我们这个恩典时代一结束啊，律法时代就开始了，那个时候就律法时代了，后3年半了啊，后3年半有一段时间就恩典时代结束了，
这些艺人就是绵羊嘛。
哎，就是绵羊，就称他们做艺人了。因为什么叫艺人？一行为成义了。他什么好行为呢？他就说了37天，艺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吃身入水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你看到没？坐在我身上，好不好？这就有益了，因为你的行为嘛。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行为是恩典时代的行为，绵羊的行为那个时候是律法时代了，恩典时代结束了，那个时候就福音已经传遍了，地上还剩的人没有信主的，但是他同情基督徒啊。我们不是听了很多见证，有的基督徒啊被通缉啊，他抓了关监狱啊，他到处跑啊，啊，到处躲啊，在这个时候就有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留下来，把他藏起来啊。如果抓出来，如果发现了，这些人都生命都危险了，都很危险。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他们，这个主耶稣说，这个要赏赐他们。
所以前面在讲，今天就是说，整个新约的安排，马太跟启示。就是等在马太里面，又启示在幕后的
对
整个国度的
呢。对，对。
那你看到那个当那个时候，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助基督徒的这个大时代，那个是那个历史，那个是不是恩典的时代？
恩典是结束了。
在恩典的时代，能够这样做的人怎么样？
也对呀、啊。今天恩典时代有，那么我们看看恩典时代，请你读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10章，也可能他们就得救了，以后开始没有得救。马太福音第10章第22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是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逃遍，走遍人家就到了，对不对？要他们逃啊，因为在受逼迫了。再读这一章，请我们读40节，这一章的40节，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了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怎么样，不能不得赏赐。这是恩典赐的啊，就是门徒的名。
他得到赏赐是等于他也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
哎，有的人得到赏赐，他就信主了。为什么？哎呀，他看到这个基督徒很好啊。你看我们在国内啊，是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啊。我各种革命啊，各种运动啊，他说这个人平常是很好的人嘛，就是因为信耶稣就这么要对他呀。哎呀，他觉得不平，他有的时候就给他通风报信啊，去照顾他。哎，所以你不能不得赏赐。有的人以后也信耶稣了，
但是如果他单单是做好人但是不信耶稣怎么办？
如果不信耶稣他只做好人，这就得赏赐，还有赏赐。所以耶稣说有赏赐就有赏赐嘛，啊，有赏赐，可能这个赏赐也许就信主了，来，当然有审判了。
还是知道那火屋的审判呢？
就是看最后，我想神是公义的神，神不偏待人的，神会按照他所行的，在审判他的时候，因为这些话都要出来了。他说：“主啊，你说的嘛，我把这个凉水给小子一个喝。”他说：“我不止给一个喝，好多人都喝过了。”那么你今天给我什么赏赐啊？哎，啊，神一定会给他赏赐。当然他一定有罪。你说这些绵羊不犯罪吗？他连主都没有信，这是对基督徒有好处啊。就给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喝，你是因为门徒的名，有的人因为他是基督徒啊，他觉得今天也是一样。
所以神就会纪念我们所做的所有行为，
绝对做。
但是他还是会给我们机会，在最后千年过后之后，还是有给我们一个机会。 你不认识他的，他还是给你进那个记忆时空。
对对啊，所有的一切都在乎我们的心，最重要是在神的面前是心，因为神是检查人的心的，检查人心是肺腑，所以神知道你这个人的心究竟是什么一颗心，这个非常重要。神会按照你心里的东西，神会报答你，不是物质上是凉水啊，是那里没有说要给他一杯牛奶啊，一杯豆浆啊，还要吃一个大餐啊，没有啊，就是凉水，那个时候他就需要一杯凉水，就是他所需要的，你就照顾了他，你就怜悯了他，同情了他，好了，在主的面前，这个就有赏赐，好吧？啊，感谢主。那么这一个，我们就把它敌基督从大体的讲了一下，没有讲得很细，因为我们今天是读马太福音24章，只是说主耶稣要来临的前，降临之前，要第这个要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只把这个每一个讲，讲每个事情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讲一讲。啊，但是不是说专门来讲这个事情，好不好？专门来讲事情，我们就要讲启示录了。啊，但是我们把它讲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把第一季度就讲到这里。啊，下一次我们有继续的来讲，好不好？
讲一章，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宝宝也讲到那个赏赐哈，他说我以认识耶稣为最大的奖赏，他就给奖赏让你握，他自己想要赏赐哈，那是不是也有机会就把这个赏赐这个概念？
那个基督徒的赏赐哈，保罗就是讲，我不是保罗这个人，他是怎么讲呢？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啊，我乃是或者我们读圣经嘛，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二节，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在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你看，保罗要奖赏啊，对不对？他要一个人要有奖赏的态度是什么？忘记背后，努力什么？面前啊。千万我们过去得救得胜也好，失败也好，你都把它忘记，你千万不要想我这个基督徒做的比那个姊妹好，嘿嘿，你看我天天读圣经，天天祷告，比他好，我每个聚会我都参加，不是，把你过去做的都忘记，乃是现在最重要，要向着标杆直跑啊！标杆是谁？就是基督，他是我们的标杆，他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啊，望着标杆直跑。那么我们看保罗最后要得到一个什么结局呢？那我们请读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14节读起，或者我们多读一点，我们从第9节读起好了，多读一点哈，第9节读起。你要，他是写给提摩太，保罗写的，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探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这他的同工啊，现在同工不管他了，走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洛亚留于 迦部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但是他们是写在皮子上面的。十四节，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看，还有的人要害他，很多同工都离开了，保罗非常孤单啊。那个时候啊，他说了一句话，等等，我们可以回过头读第一章，他说：“凡在亚细亚的都离弃我。”或者这个地方你们不要丢啊，我们还要读，请你把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五节，
这一章已经是他最后了，
最后提摩太后书是他最后，而是在监牢里头关起来，在关在监牢里头写，
就要死以前
了，寻道以前。那么你看第一章的十五节，提摩太后书，凡在亚细亚的人怎么样，都离弃我，看到没有？亚细亚是保罗建立教会的地方啊，好多城市啊，建立很多教会啊，啊，以弗所教会就是在亚细亚嘛，斯梅拿也在亚细亚，他建立这些教会，建立起来，现在这些人都离弃他，反正在亚细亚都离开他，你看受了好大的影响，好不好？好，现在我们再读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十五节。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来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当然，这罪不归于他们。什么叫申诉啊？他关在监狱里打官司嘛，他要申诉嘛，别人要害他嘛。好，十七节，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进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什么叫狮子口？那个时候他在监狱里头嘛，啊，就像在狮子口里一样啊。十八节，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你看到没有？进天国啊。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这是他自己讲，
他自己讲，主必救他进天国。嗯，
哇，他那时候很惨，
很惨哦，很惨。
那时候也很老，
也有，当然我们要可以算一算。他多少岁？我算一算，我想斯蒂凡被杀的时候，他是一个少年，可能也有，可能接近六十岁左右。
他就这样打官司没打赢就死了。
不是，以后他还放出来了，以后放出来了，以后就也是为主殉道，被人杀掉，啊，这是传闻啊，相传，圣经里没有记载，啊，这是别人传的，被杀了。
我不是在监狱里面死，
不是，后来还出来了，还出来了。但是提摩太后书是最后一卷。
他也不是关了监，他不是在那个租的房子，就是他自己不是那么自由，但是他是在他自己那个房子。那个房子里面
他
可以接待
人。那么是在囚禁，那是在罗马的时候，那是在罗马，
那不是这个最后，
这是第二次了，保罗不是一次。好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要交通的没有。
看看这个敌基督的这个在像他的那个何时出现？
何时出现？就是后三年半就出现了。嗯，从哪里出现？地中海的周围，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总是地中海周围的国家出来。嗯，又是什么行为了？他逼迫基督徒了。对不对？要做一个像，要人来拜他了。
就是有假和平嘛，
哎，就假和
平，他以圣徒征战，
哎，又可以圣徒两个征战，他又逼迫基督徒，逼迫犹太人，就是他所做的事情了，逼迫。最后啊，
统治时间就是后三年半，
后三年半，
最后结局就是
42个月嘛，三年半就42个月了。哎，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13章，它是42个月。任意而行是43年。
三年半不是人的时间
吗？哪一个？
这三年半的42个月不是人的时间。
啊，三年半，后三年半，什么人的时间？
我意思是我们现在的算的那个
算。哎，是现在就是这样算，真的是三年半。
嗯，
所以是1260天。
所以说现在的那是69和7的后面那个七是40，中间那个中间的七不是我们说的那个。
也是，都是七，都是七年，好吧，都按这个计算，而且时间可以算得出来，从历史上。
后三年半。
哎，后三年半。
不是。
哪一个？
他是说。前三年半，后三年半，前三年半是假和平。
前三年半呢，不是最后有七年吗？前三年半是敌基督的给众人订立盟约、订条约，和平了，和平了，不打了。以色列人也可以休战。最后啊，他一变了以后就打仗了，啊，哈米就的战争要打了，又迫害基督徒了。就把他的像做来要大家来拜了，要你受印记了，不受不拜他不受印记的把你杀掉了，所以说信徒的忍耐就在这里啊。好，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要继续读马太福音24章。那请我们大家把这个原文编号马太福音24章，请我们翻开。马太福音24章第3节啊，请我们看第3节，我来把这个第3节读一次。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门徒来问主耶稣。第3节有3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降临，就是主耶稣还要降临。第三个，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三件事。那么第一件就是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二个，关于主耶稣降临，我们也已经讲过了。现在我们就是在讲第3部分，就是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那么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我们今天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有我们把它总结一下，至少有这8个，就世界的末了的预兆。所以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在这里看，假若现在是世界的末了要到了，你要看哪些预兆已经开始了，哪些预兆将要出来。那么要请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这是我们从第一次讲马太福音24章，我们就讲了马太福音24章，从第4节开始一直到马太福音的24章的31节，那请我们记得第4节起到31节都是对犹太人讲的。第4节到31节都是对犹太人讲的，也就是说在犹太这块地要发生的事情，对犹太人讲的。 从三十二节起，甚至也包括二十五章，就是对教会讲的，对教会讲的。好，那么对犹太人讲的，我们一定看见到三十一节就完了，三十二节开始就是对教会讲了。那么关于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我们今天在黑板上也写了，其中我们已经讲了三个预兆了要出现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要修一个圣殿，而且要恢复祭祀，这个在我们的讲义上面我们也给大家写了，就是117页，如果你没手里你的讲义没有带来，我们那里还印了很多，也可以拿117页。你看117页下面，你看到有一个三，门徒第三个问题是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里面的第一条，以色列人要修圣殿恢复祭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哈米接斗争大战，第三个是敌基督要出来。今天我们是要讲第四个，就是世界上有大灾难。因为我们要开始讲第四个，所以我们要稍微把前面的复习一下，因为我们听了两个多月。第一个，以色列人要修圣殿。我们知道从1946年以色列人复国到现在，以色列人没有圣殿，他们没有圣殿。那么根据但以理书的第九章，旧约但以理书第九章，神说他们要恢复祭祀啊，要恢复祭祀。那么但以理书第九章说他们要恢复祭祀，以色列人要祭祀神一定是在圣殿里祭祀神，没有殿他们不会祭祀神，所以以色列人要修一个圣殿。但是现在我们看以色列人还没有修圣殿，还没有。因此我们一定相信以色列人要在耶路撒冷修一个圣殿，神一定要给他们一个和平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不会修圣殿。所以但以理书第九章，或者请我们读一读好不好？旧约的啊，这里有旧约啊，没有自己去拿一拿啊。我们现在要读27节，但以理书第九章27节。但以理书在比较后面，以赛亚书的后面，以西结的后面。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心毁坏可真的如飞而来，就有愤怒群在那心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基局。这里有个一期之内，就是说有一期，有一个七年，后面有个一期之半，就要把这个最后的有七年，这七年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前三年半，就叫做一期之内，后面还有三年半，就叫一期之半。 所以这是但以理书明明告诉我们，一气之内和一气之半，就是最后主耶稣要来的时候，最后还有七年的时间，要把这七年分成两半，前三年半给后三年半，要把它分开。后三年半我们看看，一年有十二个月，三年就是三四六个月，还有半年又有几个月，六个月，三十六个月加六个月是多少月，四十二个月。好，那你看我们请读启示录，请我们读十三章，第五节，启示录十三章第五节，又赐给他所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多少个月？四十二个月。好了，这就是最后的三年半，这个他就是这个地基督。那个时候他要出来，这最后的三年半。那么又看这个三年半里头还有教会还存在啊，最后三年半还有些教会，还有些人在地上啊，那怎么办呢？你看我们读第十四节，十二章的十四节，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再二再半载，一再二再半载是多少？三年半。好，所以我们看还有啊，启示录里面还有，也就是说最后主耶稣来的时候还有七年，七年里头要把它分成两个两半，一个是前面的三年半，一个是后面的三年半。那么刚刚我们读但以理书的前三年半，二十七节，但以理书九章的二十七节，他是怎么讲呢？一期之内他必须与许多人建立盟约，一期之内就是他是指他第七图的，要给世界上很多人定盟约，包括和以色列人定盟约，定盟约就是和平了，以色列人啊，你们可以修圣殿了，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就修，在一期之半，一期之内就是前面，还没有到半，就是三年半还没有到，七年可能刚刚开始，他就定后面。所以以色列人如果他们一开始修圣殿，你要看见我们曾经说过，大概你就要数七年，就有七年了。至于哪一天我们不知道，你要数七年，但是现在以色列人还没有修圣殿，听说他们已经把圣殿的材料都准备好了，已有和平。那么我们看最近的布什，他就是要阿拉法特和以色列人坐下来谈，阿拉法特你看他一直在改组啊，把他们那一个和平派的人弄出来和以色列人谈判，假如这个成功了，那他们就可以修圣殿了。好，所以我们一定有一个概念，要知道圣经里讲以色列人一定要修一个圣殿，这是第一个预兆，竟然还没有到。第二个预兆就是有一场战争要打，这个战争叫哈米杰多登战争。好，这个哈米杰多登战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许多的国家要来打以色列。那这个请我们读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从第一节，撒迦利亚书十四章旧约啊，马太福音前面一点点，从第一节 要读到第五节。好，我们请领导。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奸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知减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撒迦利亚书就是在马太福音前面两卷。那么你看呢、啊、这里要说他要聚集什么，第二节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这是一场很大的战争，就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要来打以色列，还没有到，哎，这个战争要打。那么这个战争呢，在启示录的十六章提到了这个战争，请我们读启示录的十六章。要从第十二节读到十六节，十二节读到十六节。好，请领导这边。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这道，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
你看这里有一条，就是第四四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就是刚刚我们读的撒迦利亚书。那么这里啊，你看第一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伯拉大河就是我们现在的幼发那条河，在伊拉克境内，河水就干了，要给他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所以这里有一些人要来打以色列，是什么人呢？是日出之地的众王，那是东方啊，东方众王就是有一个集团，不是一个人，所以众王要来打以色列预备道路，而且幼发那地河都干了，他们就要跨过幼发那地河来。你看十五节，看那、啊、我来像贼一样。你看如果这个战争一打，你看主耶稣来怎么样，就快得很了 啊所以要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那警醒看守衣服。看守衣服，圣经上说的衣服就是要有公义的行为，那基督徒你要有公义的行为，衣服只是说行为来讲的，不能说谎话，不能欺骗人，不能贪心，这都是要有公义的行为啊。好，十六节，众王聚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什么？哈米吉多镇。所以有一场战争叫做哈米吉多镇战争。哈米吉多镇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屠杀的山，希伯来话，希伯来的意思就屠杀的山。那么哈米吉多顿实际上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做米杰多，米杰多这个地方在圣经里头你可以找得到，就是在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米杰多，就在那里来打仗，最后有一场 决定性的战争就在那里打。结果这场战争我们来看， 除了东方集团以外还有两个集团，还有一个集团叫做北方集团。北方集团那就请我们读旧约的以西结书，请我们读第38章。请我们从第6节读起，要读到第9节，请应该这么读。
割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极处的陀迦玛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那聚集到你这里的各队都当准备，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召见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召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许多国的民，必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
好，那你看这里还有一个集团叫北方的集团，看到没有？北方极处的陀迦玛苏，他来了，北方的集团也来了，来做什么？打以色列，打以色列。好，那么我们就看这里有两个集团了，一个叫东方集团，我刚刚讲了，一个叫北方集团，还有一个集团叫做西方的集团。西方集团那就在启示录13章，第1节啊，要读到第1节，要读到第8节。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10角7头，在10角上带着10个冠冕，7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7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话大，说夸大亵渎的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
好，你看这里有一个兽从哪里上来？从海里上来，这个从海里，圣经的海就是说地中海，地中海。所以这里他要与第7节，任命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而且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这个兽是指的敌基督讲的啊，敌基督。那么这个叫做西方的集团，一共有3个集团。那么这3个集团呢、啊？你看我们今天给你写的讲义上117页的最下面第2点，我们跟你讲有3个集团，东方集团、北方集团、西方集团都有。那么这3个集团现在还没有出来啊，那要请你特别注意，你看看最近的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有3个国家是有表决权的、否决权的，他们反对。一个国家正好在西方，法国，现在是欧洲共同体，按照圣经的预言，罗马帝国要复兴，那就是现在的欧洲共同体，就在地中海的周围，就是西方的集团。还有一个集团，北方集团，你看现在苏联 是不是他也反对了。另外还有一个东方集团，那你看看就很清楚了，好不好？本来这个联合国这个架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你看它是1945年日本投降，你从45年我们假如这样算，今天是好多年了，55、65、75、85、95，差不多半个多世纪了，它维持了这个和平，没有打了。那么现在看到这个联合国这个架构的话，这一次一看就开始破坏了，破坏了。那么以后你就会看见三个集团逐步逐步的要显露出来啊，显露出来。所以有的人打电话来问我啊，或者从国外打电话到这里来问我，就说怎么看这一件事情，我说这样来看，那就是根据圣经，根据圣经。所以圣经如果讲这三个集团，你看慢慢慢慢就显露出来啊，会慢慢的明显起来。好，那么人都希望和平，因为有联合国就有和平嘛，但是看来不一定，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来的啊。伊拉克也在呼吁联合国制止美国，你看制止不了，美国是建立联合国是最有贡献功有的，但是现在他自己都把它破坏。那么另外呢，我们看见在圣经里的预言里面没有再讲到美国的问题了，很可能美国经过这次战争以后它慢慢削弱了，那三个集团慢慢要出来强起来，强盛起来，最后他们就要打以色列，好吧。这个就叫哈米杰顿的战争，现在还没有打，因为哈米杰顿一打，主耶稣就很快就来了，你看看了、啊、我来像贼一样啊，所以这就是预兆，一个以色列修圣殿，第二个哈米杰顿战争，第三个敌基督的要显出来，他最后要行，他要任意而行42个月，那就是后三年半，好不好？现在他还没有出来，要后三年半他才出来啊，后三年半。现在是不是7年开始了？还我们不敢讲，可能7年还没有开始，因为以色列人还没有修圣殿，还没有修圣殿啊。看来以色列人修圣殿，那我们就考虑7年要开始了，就前3年半他要修圣殿，他要恢复祭祀，后3年半那个敌基督的就出来了，然后把条约撕毁了。好，前面三个我们都讲过了，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第四个大赛了。刚刚我们讲的那些话呢，就是帮助我们复习一下，因为我们2个多月没有读圣经，也帮助还有没有原来没有来过的弟兄姊妹清楚。那现在要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4章。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请我们注意，刚刚我讲了马太福音24章要到31节都是对犹太人讲的，现在这个21节也是对谁讲？也对犹太人讲。这里有个叫做大灾难啊，现在请我们再读24章的前面请我们读第5节，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件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好不好？这里又说到灾难，那么要请我们注意中文翻译的这2个灾难 在原文希腊文不是一个字。那请你看第八节，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你看这一个字的编号是多少？5604。好了，请你把字典找出来，5604。字典啊，他这个啊，啊，5604是多少页？198。啊，这。这个上面你那个是不是字典？你那个是不是汇编？你看上面啊，对对对，你是字典啊，对对的 OK。 好，这个丁太太你那个不是啊？对对对，5604。好像是最后吧，5604。还在后面，还在后面。啊，对，往前面翻一点。好。知道了吧？好，5604，你看它是什么？它是惨难，看到没有？不叫灾难，叫惨难。所以在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的里头，你看后面他写了一个灾难，原文做生产之难。那么这个生产之难是什么意思啊？神是借着这些灾难，神把它看成是生产之难。生产什么？生产一批得胜者，得胜者要从这些灾难里头出来，得胜的人，所以叫惨难。所以马太福音24章第八节写是灾难的起头。什么是灾难的起头呢？好了，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些事情不是现在才有，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就有了，一直到现在都有。你看打仗有没有啊？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你看了地震有没有啊？有啊。饥荒有没有？有啊。在路加福音21章还讲有瘟疫也有啊，瘟疫有，这是历代都有的。那么你就看了，最近我们不是看见香港在那里流行一个什么非典型肺炎吗？你看这个人都很怕了，很多人香港也不敢去了。好，这些都叫做瘟疫啊，这些都有。但是神这些东西是要灾难的起头，就是没有到最后的那个大灾难，还没有到，没有到最后的大灾难。就是现这些灾难的目的，就是要得胜者要出来，生产之难，要造就一批得胜者。好，所以第八节这里讲的这些事情是要延续比较长，从主耶稣复活以后一直要到最后7年啊，要到延续到最后的7年。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21节，马太福音24章的21节，这里就有一个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你看这个大灾难，专门加了一个大字，看到没有？ 后面那个字是二三四七，你用不着查了，那就知道灾难了。那是跟前面那个灾难不同，我们中文翻译的是在原文，它不是一个字，它是两个不同的字。那么后面这个灾大灾难是什么时候啊？那就是后七年的后面的三年半，后面的三年半，那个才是大灾难。所以有的人讲大灾难是七年，不对，七年的三年半，前面三年是和平的时间没有，后三年半才有大灾难。那么大灾难从什么地方来呢？谁给的大灾难呢？大灾难有一部分是人给的，人给的，就是从人来的。比方说敌基督的，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他可以迫害这些基督徒，迫害圣徒，这是从人来的灾难。大灾难还有一部分是神，从神来的啊，从神来的，神的审判从神来的。好，所以我们看，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灾难把它分清楚，一个叫生产之难，一个叫做最后的大灾难。大灾难一定是指最后的三年半大灾难。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马太福音24章，请我们从第15节开始读，要读到20节。好，20节。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
再说21节。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
那么这里啊，我们就看这一段圣经是指到什么讲的。第一个是15节，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就是讲的这个敌基督。敌基督在什么时候出来？后三年半。前三年半他没有出，还不是敌基督。前三年半他要别人定条约啊，还允许以色列人敬拜神啊，后三年就不行了，他就显出来了。而且他是站在圣地，圣地就是指着耶路撒冷，他要站在圣地。不但站在圣地，因为他要带领很多人去打耶路撒冷，不但他要站在圣地，另外呢，我们还要注意点圣经，他要坐在殿里面自称是神。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从1节，请我们读到4节，请领导这里读。
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
好了，看看这一个人啊，敌基督的出来了，他坐在神的殿里，那就是以色列人修一个圣殿。然后啊，开始他使以色列人可以敬拜神，三年半以后啊，他就不许他敬拜了，不许以色列人祭祀神了。而且他要带人去打以色列，打耶路撒冷，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哈米西斯的战争。结果他打赢了， 他就坐在殿里面自称是神啊，他自称是神。好，所以我们就看刚刚读的马太福音24:15，这一个敌基督的要站在圣地，看到没有，他算是圣地了，不但站在圣地，他还要坐在神的殿里面自称自己是神。好，现在我们要看16，马太福音24:16，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好，那我们看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这些话就是说敌基督的带领三个集团去打以色列，打到以色列的时候，所以这里讲在犹太的要逃跑啊，你不能在家里啊，待在家里他也来杀你嘛，就要他逃跑，逃到山上去了。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你不要再去拿东西，赶快逃啊，这里就是说要逃命了啊，他们又来打以色列，已经打来了，你们要逃。18，在田野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因为敌基督的已经带人来打了，三个集团都来了，你还回家做什么？跑都跑不赢了，就要他们大家逃了。19，当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了。现在我们来看怀孕和奶孩子的什么意思？一个人跑容易吧，两个人跑怎么样？就难了。20，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这句是什么意思？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冬天很冷啊，啊，冬天如果你在那里逃啊，受到就非常冷的气候，干冷，那就是吃苦啊，好不好？受苦。为什么要不遇见安息日？因为以色列有一个人，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安息日只能走多少路程，走的路程就不能走了，因为是安息日。所以如果你遇见安息日你不走了，那么敌人就来了嘛，就把你抓住了啊。这个安息日以色列人是他们自己定的，不能走好多路程，好不好？圣经里神没有给人规定，甚至说安息日不要做工，没有说你不可以走多少路，他们就规定不能走多远。现在我们请读一点《使徒行传》的1章。12，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那就是安息日只能走这么远啊，他们就规定了。实际上啊，橄榄山离耶路撒冷并不远，因为我去过，我就住在橄榄山有一个旅馆里头，对面就看得见耶路撒冷。如果开汽车去的话呢，我不大记得了，1.5小时就到了。所以你走路也是很近的，但是呢，规定你只能走这么多路，这是以色列人自己规定的啊，神没有规定他们。所以主耶稣说要你们走的时候不要遇见安息日啊，逃跑的时候不要遇见安息日。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马太福音24:15到24:22，那里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大灾难， 这个大灾难就是敌基督的要带领三个集团来打以色列。所以二十一节就讲必有，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不没有，也并没有。如果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减少了。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减少了那个日子，大灾难的日子。所以你看第二十三节，那是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啊。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在大灾难的那个时候，一定有人起来假基督假先知都要出来，而且他们会显大的神迹。今天你看这个神迹还不算大，今天有很多神奇事神迹出来不算大啊，将来还有更大的。今天是有什么神迹出来呢？你就看见有的地方按手就倒下去，对不对？按手你就说方言，按手就医你的，就医你的病。因为有的东西不一定是从圣灵来的，我们一定要分辨它。到那个时候啊，更厉害，就是显大神迹。那么这个大神迹啊，像哪一些呢？那我们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请我们读第三章，十三章，对不起，十三章。第十一节，读到，十五节，十一节读到十五节，好吧。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兽在